请掀开经本第十二面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。第十二面第一行啊，最后一句。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啊，对对比方。四位大海同一行为，四位大海畜生众宝，四位大海吞纳众流。从这地方看啊，这段文呢，经文上一次我们读过，请大家看清凉大师的注解。经文的实际是表悲海里面的四种法性。第一句是讲的利益性，第二句是说的大悲性，这前次讲过了。今天这是第三句啊，第三句是大海同一行为。清凉在注解里面把这一句说得很明白。这个一句是安乐性，这梵本究竟居士见次生寡，梵本是从印度传来的原本，究竟就是六十华严，东晋时候第一次翻译，把这个梵文翻成中文的意思，它是四维大海见次深广啊，这个梵文的原文是这个意思。净经啊，就是六十华严的翻的跟这个原文是一样。那么现在翻成同一贤位呢，这是翻译人呢用他的意思来提啊，没有照这个梵文的原文来译，原文译啊，应当是见次深广啊。他这个地方翻成同一贤位，那么这两个意思都好啊。安乐了，是令一切众生得平安得快乐。可是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习气不一样，诸佛菩萨利要众生当然是以清净平等心，可是这个众生能不能接受啊，的确是很有问题。所以梵文原本的意思我觉得比较好，这个见次深广，你看底下讲呢，时与世乐种种余故啊，你心量小的就给你小乐，心量大的就给你大乐，总而言之叫各国众生都能满意，这就是见次深广的意思。而同一贤位呢，那是平等的意思，平等是达到究竟乐。这个文里的意思跟《法华经》上讲的三缺的比喻很类似啊。世间人不懂得什么叫究竟乐，他不懂得， 真正的快乐没有人知道啊。世间人所懂得的快乐了，那就像打麻啡呀、吃兴奋剂一样。哦，这个打一下觉得很快乐啊，那是麻醉的，不是真乐啊。所以这种乐呢，是苦乐之乐啊，苦乐之乐呢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大乘经上讲的这个乐呢，不是苦乐的乐，苦乐两边都舍弃了，那才有真乐。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不是跟苦相对的，这诸位要明了啊，这才是真乐啊，利一切有苦啊，才是真乐。所以同意贤威这个译法也译得很好啊，就是一定要给一切众生究竟用。那么世间人不了解，他也不能接受，佛菩萨教化众生也不能勉强他啊。佛的教学非常活泼啊，正像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你看他教的多自在。世间人贪图五欲六尘的乐，佛就帮助他，让他满足，让他得到。世乐了，这个享受久了啊，一定会厌倦啊。这个世间无论哪一种乐啊，你是唱歌啊，让你日夜不休息地唱上三天三夜，你就累死了，你就求饶命了。那就跳舞快乐，叫你跳上三天三夜，你也求饶命啊。就世间乐了，决定有厌倦的一天啊。看这个人的悟性啊，如果悟性高，善根深厚的，他很快就说啊。只有啊善根薄的人，迷惑颠倒的人，他在这个里面享受失落的时间呢比较长一点啊，他需要这个兴奋呢，需要这个麻醉。等他回头了，他就境界要往上提升啊，佛随他的愿望帮助他，使他能够离苦得乐啊。前面大悲是帮他离苦啊，这是帮助他得那乐。真正究竟圆满的安乐，实在说帮助他在这一生当中啊往生净土，这个乐才是究竟圆满。这个乐呢，同意贤威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不要说不学佛的，学佛的同修，你劝他求生净土，还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啊。由此可知，确确实实是由见思生光。何以对这个究竟安乐他还不愿意接受？这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他的善根福德因缘都不具足，不能说他没有，不具足啊。所以遇到这个法门呢，也是空过了啊。这个观大海的时候， 发这样的心呢、安乐一切众生的心。第四句，思维大海，出生众宝。海里面的宝藏多啊，这是大家都晓得的。海是心海啊，是指的我们本性性海啊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比喻，这个注解。第四个叫安住心，为恶心众生令住善行，善行皆是众宝庄严。大海能住畜生众宝，大海是心性，心性里面能生一切善法了。这一句对我们现代的社会实在讲是迫切的需求啊。现在社会的众生呢，恶行多过善行，所以社会不安，即使富裕富而不乐啊，台湾可以说是相当富庶了，但是日子过得不快乐，生活在忧虑恐惧之中。天天担心呢，有灾难要来临。会不会有灾难来临呢？你们大家仔细想想，这个经前面讲过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你天天在想灾难，灾难怎么会不来呢？这个事情就很麻烦的事情啊，不是一个人想啊，大家都在想啊，就会把灾难给想来了。怎样避免这个灾难？这个佛在经论里面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啊，那就是如何把灾难的缘给断掉。一切灾难的因是恶因，那恶因没办法，已经造了，但是缘操纵在自己手上。固然我们在这个社会，我们不求别人，台湾学佛的人就不少，只要我们每一位学佛的佛教徒都能够求，都能够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我们就把这个灾难的缘断掉了。纵然不能把灾难化解，也能把灾难推迟以后，这是可以做得到的。正如大师在此地说，恶行众生令诸善行，这一句话就是改过迁善，断恶修善。要晓得善行才是真正的众宝庄严。我们读华严，读无量寿经，读弥陀经，看到毗卢遮那佛、阿弥陀佛、 相好庄严。他那个庄严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外面境界得来的。他的庄严是累积的善行，自然现起。我们今天要把自己装扮一下，这个金银七宝要费很多的力气才能得到啊，这才挂在身上好像是蛮好看的。你问问阿弥陀佛，你身上那一身的璎珞谁送给你的？哪个供养你的？没有人呐。自自然然现前的，这累积的善行，这才是真正的众宝庄严。不但正宝庄严，依宝也庄严。心性里面能出生众宝啊，这个就是善行。第五句，思维大海吞纳众流，吞纳是包容的意思。我们知道这个陆地上所有江河的水都流入大海，中国我们这个地理环境，海是在陆地的东方，所以水都向东流啊，黄河长江所有的河流都向东流啊，流入大海。大海能包容啊，这个意思大师给我们解释为怜悯心，喜报纳故。我们要学诸佛如来，佛的心量大，佛心里面没有戒心，九法界一真庄严，庄严通通都能够包容，所谓的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哪有不能包容的。长江黄河是大的水呀，它包容。那个小水沟细流啊，它也包容。没有一样不能包容。这个意思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要包容。那别人不包容我们呢？我们退让，退让就是包容，退让就是教化众生。你争我让，让他自己深深去反省去。念念之中啊，一举一动啊，都充满了真实的教诲，这个智慧呀，真实的教诲呀。这是佛在经论里面常常教给我们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 做出样子给人看，做出一个能够包容的样子，能够忍让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于事无求，于人无争，天下就太平，什么事都没有。诸佛菩萨觉悟的人决定不多事，决定不好事，这是什么人把这个钟摆颠倒了，等一下我都看不出时间了。这个都是射出做事情粗心的，粗心不是学佛的啊，粗心也没有恭敬的，这个都是过失啊。所以我们要学包容这些啊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正规的道场啊，它的建筑山门呢一定是天王殿，天王殿地震你所见到的一定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塑的是布袋和尚像，肚皮大，意思就是能包容啊，取这个意思啊。不能包容，你就不能学佛，就不能入佛门了。你的心量像大海一样，什么都可以容纳得下。第六句，思维大海，水色差别不可思议啊！海水，因为海有浅深不一样啊，海水被阳光照射的反射的颜色不相同，这些常识我想诸位同修都有啊，我们台湾岛四面都是海，大师把这一条啊给我们说出守护性啊，是守护性，它有摄受的这个意思在里面，种种外道设定正性，如多色水同在海中。前面是不但你要包容它，而且你还要能帮助它，他给你的意见思想见解完全不相同啊，那么怎么包容呢？对于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意见，一定要尊重他，一定要随顺他啊，这个里面就不会发生冲突了嘛，就不会产生摩擦了嘛。啊，然后再以善巧方便去感动他，给他陈述厉害，使他明了得失，他就会选择了。一定要说你的见解错了，我的见解是正确的，那不是找人打架吗？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啊！你看看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这个佛菩萨是真高，你们意见再多，佛菩萨都是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跟大家就好处了，你们各种不同的意见到我这里没有意见， 才能包容啊。我也有个意见，那就坏了，那就对立了啊！我怎么没有意见呢？万法皆空嘛，三心不可得嘛，意见从哪来啊？只有真实智慧，没有妄想分别。所以对于种种之见、种种造作、业因果报、利害得失，唯有佛菩萨看得清楚，因为他没意见，他看得明白，看得清楚，帮助那些有成见的人、有意见的人，帮助他归到正信，归到正信，帮助他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信是有的，相是假的。理是有的，事也是假的。所以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摄受的方便，在现代有很大的障碍，障碍了许许多多的众生不愿意接触佛法。那佛法这么殊胜这么好，他不接受，那你就没办法。那为什么不接受呢？因为它是宗教啊，佛教是宗教，基督教绝对不会来消费啊，他跟你对立啊，伊斯兰教绝对不会来消费啊，佛教变成宗教了，自己把自己画一套界限，不能够广度众生啊，所以这个证明呢非常重要啊。孔老夫子说过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。”佛教不是宗教啊。别人说它是宗教，我们自己也承认是宗教，这不糟糕了吗？怎么样让佛教摆脱宗教这个误会，然后任何宗教徒都乐意来学佛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，要讲清楚，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佛陀的教育啊，知道他是教育了，这个摄受的念就广大啊。无论他信仰哪一种宗教，无论他是哪一个种族，哪有不喜欢接受教育的道理啊？世间人有自命啊不信宗教，这比人高啊，啊，比一般人高一等的啊。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不受教育比别人高，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啊。如果没有受过教育，自己都感觉得很惭愧很难过，但是不信宗教他没有这种意识啊。所以佛教是教育， 是世出世间最好的教育，圆满智慧的教育。哪一个人不想求智慧？所有的这些外教，这些宗教徒们，个个都想求智慧啊。而佛所教的，正是教给你如何求得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这叫真心啊！所以佛家讲的信，跟宗教里面讲的不一样。宗教讲信是要信神啊，佛法里面讲信啊，是讲你信自己，不是信别人啊。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，信佛菩萨，那就变成宗教了。那你就搞错了啊！靠佛菩萨保佑你错了啊！佛是教给我们要靠自己保佑自己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经典里面有说佛教无依道人啊，一是依靠佛教人顶天立地，没有依靠啊！三皈依呀，依的不是别人，依自己呀、啊。以自信觉、自信正、自信净啊，所以叫三自皈呀，不是三他皈呀、啊。你们每天做早晚课完了之后，这个念三皈，就自皈依佛、自皈依法了，不是他皈依呀、啊。皈依自信三宝啊，这才叫做正信。如果是信仰心性之外的，那就叫迷信啊，那不叫正信啊。这个比喻如多色水同在海中啊，我们今天讲这个还有众生海的意思，芸芸众生啊，一切众生里面有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国籍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就好像各种不同颜色的水都在这个海中一样啊，如何能够和睦共处、互助合作，增进每一个人的幸福啊。菩萨叫我们看到海啊，要从这一方面呢去领悟啊。第七句，思维大海，种种众生之所依住。海里面的动物很多，我们今天讲水族啊，种类之繁多，我们没有办法来计算。啊，这个里面叫我们发守护心，一发心的。皆守护故，是为无量众生所依啊！无量这些众生呢，依海而居住啊，依海而生存呐、啊！我们要发心守护。已经发菩提心的人，我们要常常护念他， 这就是守护的意思。初发心的人要靠已经发心的人帮助，菩萨要得佛的帮助，小菩萨要得大菩萨的帮助，而诸佛菩萨照顾一切众生是自自然然的，无需要我们求他，他才来护念，才来保佑我，不是的，不需要求他，他自动的来帮助你，来护念你。他怎么知道呢？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，你起一个恶念，诸佛菩萨远离。为什么远离呢？因为不相应啊，自自然然的远离，不是有意远离，不是自自然然的，他不相应啊，隔得就远了。发一念善心，发一念觉悟的心，这个相应啊，他相习，他自然就感应。哪里要求他呢？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呢，在这个寺庙里面烧香拜佛了，在磕头打卦，在那里念念有词在求啊，一个人有感应的，一万个人求啊，难得一两个感应，那是碰上了啊，哪里是真的啊？那为什么求不应呢？他不如法嘛。如理如法，有求必应。他所求的无非是升官发财，无非是求佛菩萨帮助他啊，损人利己，我得到利了，我再来贿赂你，再来报仇你。他把佛菩萨都当作贪小便宜的、贪赃枉法的人看待呀、那怎么会相应呢？造一身的罪业还求佛菩萨保佑、哪有这个道理、所以他求的不如法，不合理、不会得感应。如理如法的求，实在讲呢，就在五十三参前面这个三段呐、这个前面三段呢，就是三规的。它代表三宝嘛，吉祥云比丘代表的佛宝。教我们怎么皈依佛，海云比丘代表的法宝教我们怎么样皈依法，那妙珠比丘代表的僧宝教我们怎样皈依僧，你看这个是这个一肚子子的呀，你能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？在这一章经里面，首先教给我们要发菩提心，四弘誓愿，经文有十一句解释四弘誓愿，说明菩提心怎么个发法。到这个地方还没有离开发心，这是传法了，传什么法呢？传心法了。这个十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十种心？有没有利益一切众生心？ 有没有大悲心？这个安乐心就是大慈心啊，大慈大悲呀、安住怜悯摄受守护啊，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？守护里面有两个意思，最重要的意思是守护自己的菩提心。你已经发心了，决定不能退转啊，你才能帮助别的初发心的人。你自己都守不住了，你怎么能帮别人？啊，真正发这十种心念，确确实实是这个社会大众一些还在迷惑、还在烦恼中度日的这些苦难众生，他们依靠你得度啊。依靠你觉醒过来呀、这个要紧呐、第八句，四维大海容受无量大身众生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，海里面有许多的动物。身体很大啊，比陆地上众生这个身体啊大的很多倍啊，这是我们现在都是知道的很详细的啊。大师在此地这个柱子里面这一句称之为同己心，为摄菩提大愿众生屈辱己身，又菩提愿为大身故。啊，这在表法里面，什么身最大呢？发菩提心的这个人呢，身最大啊。也许我们没看他好大身呢，个子矮矮小小的，怎么称他大身呢？心大了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心大身就大。我们肉眼看他了，好像是小个子，恐怕诸佛菩萨看到啊，哦，他的身是非常高大。啊，像诸佛菩萨一样啊，像经上所讲的即是万有旬那么高大的身相、我们看不出来吗？啊，我们这个眼睛不准的啊。同己心，自己已经觉悟了，已经发大菩提心了啊，这个自己就本经来说是第二柱的菩萨啊。遇到发菩提心的这些众生呢，看他跟自己一样啊，要帮助他，要摄受他。如果把这个意思再引申啊，这是有必要的。看一切众生呢，如同自己《无量寿经》上佛也教导我们了，我们都应当牢牢地记住。 啊，依教奉行。第九句，四维大海，能受大云所御之雨。这上面这个雨字念去声，是动词，是从上面落下的意思，念雨。下面这个字是名词，念雨。这个大海能够承受大云的光，云云彩的时候落下的这个大雨，它能够承受。清凉大师用这个意思来说，说为师行啊，这是老师啊。位于大乘道极尽去者，推之如斯，四必自受，如受大雨。